开始讲看盘方法。老认识的比较熟的先拿，免得到时候溜掉，然后来跟我要，我又生不出来。既然我要给他，他还闪过，对，客气。OneDrive 上可以 download 到，这一次比较少，800多，还不到一 G。今天教的比较特别。我讲看板方法，讲一整年的哈。输出来以后到处邀请，所以我讲一整年。年底的不想再讲，差不多要休息了，讲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。为什么要有看板方法？看见以后才能改善。那实际上对伙伴们最有益的是什么？看到专案，看到问题，看到需求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解题。来，我先跳出来把大会要求的东西打开。recording。回来。开始。好，解题。看板让我们看得见。我们经常以为自己看到了，但是刚刚放的影片，踢足球的那一段是别人让我们看见，对，是别人让我们看见，他希望我们看见的是这些。实际上，在棒球场上发生的事情，你没有在休息室，你不会知道，对不对？为什么那时候三垒没有人呢？对不对？投手接到突击端打，转身要传三垒，三垒没有人，怎么回事啊？全部的人都哗然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在场，所以我们不知道很多事情，我们不会知道。一本你深究的结果，法官讲出来了，我们更乱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是这样的判决？很多事我们不知道，对，我们如果只看到表面，很难。对不起，看板让整个资讯透明化，看板就做得到。因此要 DevOps 之前先敏捷。你们还在乱传统的 waterfall， 你们没有 run spot， 来，没有 run spot， 没有 run 看板，都没有，还是传统，很好，手放下。运气来了，运气来了，真的没有骗你。看板八竿子跟敏捷没有关系。它叫 Link 晶石，但是属于敏捷的一员。现在敏捷协会的负责人 Mary Pobiday， 负责人总务总干事，他就是晶石的创始人。啊，所以这两个实际上合为一支。啊，晶石比敏捷还要早，敏捷2001年开始，晶石1990，啊，还更早，1940就开始，很早就出现这个字。好，抽象解题。Mary Shaw 发明的抽象解题法。你们经常看原文的书。我从30000英尺的高空看地球，好，极度抽象。掉下来200公尺的时候，抽象，这时候要拉伞，再不拉伞就会摔死。好，抽象，抽象以后呢，降落到地面，明确。看得更仔细，去看门牌号码，极度明确。什么是极度明确？你的程式码很难改了，就很难改了。你一旦很快的到达你的程式码的阶段，太难修正。所以要在哪里修正？要在抽象跟明确之间解题。在这里把题目弄清楚，把方向弄清楚，不要一错就整个都错下去，糟糕。Campbell 看到这个现象，他说。好，解题最好的方法，适度的抽象。什么是适度的抽象？用适度抽象的方法来描述需求 ，user story， 用故事的方式来描述。这张图是讲，如果题目这么的明确，直接就解题。如果这个世界这个题目你一看就知道答案，那就直接解题嘛。那么如果你一看你觉得模糊，好像有很多种解法，先抽象化这个问题。然后用抽象的方式解题，注意不是抽象化以后就解题，不行的，抽象化要抽象化的方式解题， 再掉下。有范例，把琐碎的东西拿掉，就叫抽象。为什么我讲看板要先讲抽象呢？抽象就是让你看的少，不要看那么多，看多错。还没有看清楚目标就要开干，错。看清楚整个专案的轮廓，看清楚了以后再做不会错。把这个问题的轮廓描述清楚以后再开干，然后呢，在抽象解题之后逐渐加入细节。什么叫抽象解题？前人的经验，前人的经验在哪里？设计模式架构。当你要写一个 web page 的时候， ASP.NET MVC 的 programmer 毫不思考，直接把 MVC 打开来对错。错哦，你要先看看你的东西需要用 ASP.NET MVC 吗？ MVC 是一个设计模式，如果你不需要，为什么你要开它？注意，设计模式是拿来解题用。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用设计模式？例如 inversion of control， 对不对？你是一个 parent 的 parent 要读到另外一个资料， OK， 用 MVC， 这是对。如果你没有这个需求，为什么你要用？例如你是一个简单的程式，你可以轻易的就把问题解决，实在没有必要分成 module、view、control， 多做了一层 interface。是，所以设计模式什么时候用？看到问题以后再用，而不是先决定要用设计模式再去解题，那是错的。对不起。举一个例子，绘制地图。先画它的轮廓，轮廓清楚了以后，再把轮廓修到正确，正确以后再补上街道的细项，很快就补上你的程式码，就是迅速把街道补上。结果呢，回去修正轮廓，随便擦掉。所以要先修正轮廓再下来，这要练习。最精彩的一段，捷运的价目表。这本来是打给隔壁那两位很大木来的地方，本来是想给他们看，这叫抽象解题。好，你看到所有的价位，如我只有一条规则哦，价格改变的时候，价格改变的时候才留下那个站牌的名称，价位不改，站牌名称就不要。OK， 就是这样。所以你会看到，发现两个奇怪的地方。当你把这些都拿掉的时候，资讯很清楚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一些特异的地方，它会自动浮现出来。南港捷运站、南港展览站是一个最奇怪的地方。从这边坐过去是40块，对不对？从这边坐过来是30块、35块，对不对？很特别的一个地方。还有一个地方我碰到困难，在大桥头的时候，20，这个25，我要这里保留两个地名，把这个拿掉呢？还是我写这个，这两个不动，很特别。当你把一些细的项目拿掉的时候，你反而看得更清楚。这就是看板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个实体的看板，而不要全部用电子看板的原因。实体看板每天站在前面开一个15分钟的会议，让你做战力分析。所有的专案一目了然。什么叫专案透明？就是你看到专案的细节，但是如果太细呢，那就不是透明了。你全部都在注意那些细节，你看不到大的项目。看板的好处，适度的抽象，适当的抽象化。所以这是要讲的第一个。好，我们一样看这个全貌，这是所有的 slide。给我们看一下，绿色的是主题章节，概念真的。看见全貌的过程，我们以为是全貌，但实际上往往它不是全貌，这才是全貌。好，我有几张是啊，63张，所以决定讲头跟讲尾，中间就算了。好，绿色的部分是章节，那为什么我要准备这么多 slide 呢？因为我认为这堂课你可以吸收到的东西不是那么多， 但是我讲完了以后，你留下那个印象，那叫什么？抽象化的印象，回去看的时候闪过你脑筋那个轮廓，对，那就是抽象。你要用它来解题啊，用它来进一步去思考，找到你真正的问题。好，所以才会有这些展示。看到全貌以后，第一个动作切割。如果你只是看到，没有再进一步去分析，太可惜了。看到了以后切割，前面我会想抽象解题，该看多呢还是要看少？到这里，等这一张秀出来的时候，已经开始要讲 use story， 所有的故事。董大为误会了哦，我没有在写 use story 那本书，是考虑要不要写那本书。是没有必须对这个社会多做一些贡献。我现在在替一个大企业做全翻的，整个翻一遍，翻到敏捷啊，它是传统的开发法，有很严重的文化问题。好，怎么样改变一个企业的文化？来，好难呐、啊！怎么改变一个企业的文化？
换信息。
我，你真的要回答吗？第一本送出去的时候，你没有买我的书吧？
可以拿光碟，因为这本书我上次
有。你有是不是？
对，
感谢。
可以让给别人。
是，除了给你光碟以外，一定要再加重一点
USB， 加码。
好。很难得写一本比较好的书，所以第二本书就不敢写了。但是 User Story 太重要了，让你明确化，看到真正的目的。你写的这个东西，这个需求到底对谁有用？对谁有用呢？这是太重要了，而且这只有50个半。这家大企业跟我讲，我已经有这么多文件了，为什么我还要写 user story？ 不是目标已经很明确了吗？好，我把拿3份文件摆在桌上，来，半个多头的会议，我们开会讨论这3份文件，大家都傻眼了，光看完就超过半个钟头了，怎么讨论呢？好。准备这3份文件的人在上面写一个 user story 贴上去，大家都清楚，立刻就可以讨论。user story 很清楚的把他的目标阿瑟给谁，谁会获这个利益，然后需要什么样的功能，然后从此以后他就拥有这些功能了，是很清楚了。所以 user story 伟大在这里。user story 第一个讲出来的人是 Ken Beck， 有绿色的就有哦，中间这里。讲看板实际上是解决 Q 的问题。看板的原名叫 Signal Board， 信号板，是生产线上面用的。当这个灯亮的时候，我才可以做下一个动作。灯没有亮，等待，不能做，可以做其他的事。灯亮了，做。OK， 用在什么？Q 里面，麦当劳排队 drive through， 一关一关过，第几部车的产能最高。过了以后 ，Q 不管再多，只会 delay 的更凶。答案是第二跟第三步，第四步车等待的时间就太长。如果等一下我们有时间会看到这个短片。好，接着我会讲看板的六大原则。前面3个是步骤，后面3个是策略，所以看板实际上只有几步骤，3步。第一个是看见，第二个是设定 WIP， 第3个是管理你的流程。只有这样子，没有了。这样子我已经玩一整年了，应该不无聊。那6个步骤还可以写一本书，就更无聊。写这本书的时候用咖啡做封面，因为跟老婆喝了18家咖啡，她负责买咖啡豆，我负责写书。OK， 这是今天要谈的主题。User Story 是用来了解使用者的需求的，然后更精彩的是 User Story Mapping。 好，这堂课我先了解一下大家的需求，我需要人家帮我念。
身为一个来听 Session 的学员，我希望对看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，以便于未来在听到看板的时候知道它是什么。
好，这堂课只想听一个基本的，请举手。我只想听一个概论，以后人家讲看板，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 好，谢谢，差不多人数了。好，第二个题，麻烦。
身为已经在使用敏捷开发法的学员，我希望对看板有深入一点的了解，以便于能够把看板用在开发工作上。
好，想深入一点看板，已经买过我的书的人可能就是这样子。OK， 谢谢，请放下。看板说穿了就是 Scrum 的 Taskboard， 只有这样子。老板说，我不是请你来做 Scrum 吗？那你怎么导看板呢？你跟他讲，看板 Scrum 的 Taskboard 就是这样，一句话就解决，不要讨论很多。Scrum 的 Taskboard 太 rough，to do、doing、done， 什么讯息也没有，太少了。那要用什么？用看板。明年你再去买 Scrum 的书，所有的书上面都会讲 Taskboard 用看板，然后 WIP 加进去，他们不设门槛。发明看板方法的人 David J. Anderson， 他是什么 Scrum Master？ 微软派他去衔接一家西雅图市中心的软体公司，他去了，然后他做什么事？沿路他就在想，我怎么样让这个软体部门由传统的开发法变成用敏捷的开发法？如果我讲 Scrum， 我的天哪！第一个，全公司分角色 ，Scrum 只有三种角色 ：PO、Scrum Master 跟团队的成员。那 PO 是一个人嘛，就是需求的提出者 ；Scrum Master 也是一个人呢、啊，负责 coach 整个过程是符合 Scrum 的精神。然后呢，其他的都是团队成员了、啊，有没有 SASD PR？ 没有，全部打散放进去，叫做什么？全功能。我的天哪！光想到这个阻力会有多大？PM 会讲，那我怎么办呢 ？SA 会讲，那我什么时候做系统分析呢？什么时候做设计呢？大家都觉得很难适应。对 ，David Jensen 就是怕这件事，然后他就想到，哎，用看板。看板第一个动作，先看见你现在既有的流程。所以各位今天回家的时候有一个功课，在回去的捷运上面思考你现在的工作步骤。你专案开发。你个人或者是做维护的工作，你的工作步骤是什么？把你的工作步骤列出来，那就是看板的每一个栏位，它就是这样子流动。把你的工作步骤先列出来，你才知道你日常的时间都花在哪，你的效能在哪里。看板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看到哪里是浪费的，所以你要先列出来，列出来就可以了。要不要做任何修改？不要、哦、先不要改，先列出来就好。你光列出来，然后把时间填进去的时候，你已经看到浪费。你看到你的每一个工作步骤，哪一个步骤最花时间？那这个最花时间的步骤是不是最重要的步骤呢？对等不对等呢？如果不对等，浪费在哪？这是最重要的。好，你还要列。
身为 Scrum Master， 我希望讲师能够把看板讲得够清楚，以便于我能用来提升自己的效能。
好，这里有没有 Scrum Master？ 有没有？没有，所以这条没有，划掉。什么人最适合做 Scrum Master？ 他是一个没有职权的，只有建议，他只能建议人。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经过 Certified， 就是国外的认证，考过了以后。实际上就是考过那些题目是很简单的哦，一下就会了。可能是一个 Scrum 最好的团队。OK， 那为什么？因为早晨要站立会议，站立会议围成半圆圈，每个人讲三件事。昨天到现在做了些什么？今天准备做什么？有没有碰到任何障碍？对看板而言，这三件事都不存在。写在板子上。昨天做什么？板子上就有了。今天准备做什么？刚刚更新过了，做这件事，然后有没有碰到障碍？你看现在我没有障碍啊，好，所以看板上面都没有。哦，这 Scrum 的三个资讯在看板上都有，但是 Scrum 看板只有一个会议，每日站立会议，它不会浪费时间在开什么 planning meeting、demo meeting， 这些都很重要哦，不是没有，但是问题很复杂的时候。一定要这么做。当你只是一个简单的维修作业，四个小时，需不需要 run Scrum？ 不要。这里有没有单打独斗的人？自己从头做到尾的， 是吧？你需不需要 run squad？ 你如果 run， 那就有问题了。而为什么？因为有三种不同的角色，你在那边变来变去，那你一定是有问题的。所以，那你要 run 什么？run 看板呢？为什么你要 run 看板？把个人的效能提升起来。看板是截至目前为止所有敏捷开发的法里面速度最快的一个。Scrum 不是要快 ，Scrum 的目的解决复杂的问题，所以有 Planning Meeting， 大家集合起来开会；有 Demo Meeting， 确定你的需求做的是不是你要的；有 Daily Stand-up Meeting， 肯定那三件事情；然后最后有一个 Restful， 回顾会议，检讨我们做的好还是不好。这是因为 Scrum 是要处理复杂的问题。看板呢，维护作业最适合不过了，一直流动进来，有大有小，和太复杂了，把它变成 Scrum， 让 Scrum 去 run， 简单的，尽快把它流过，尽快流过，还有一些很紧急的，开下面一个渠道，让它用最高的速度过去，还有更紧急的，再开一个更紧急的渠道让它流过，那就是看板，所以看板整个目的就是为快。你还在实行 waterfall， 那你能 demo 吗？不要担心，你可以的。从看板切入，看板的名称叫做企业成功渐进改革之道。demo 的解释叫做组织渐进，组织文化渐进改变变革。结果呢，一样。看板就是为了这件事出来的。OK， 就是这样。所以，如果你还在用 waterfall， 想办法让自己的单位敏捷起来，怎么敏捷起来呢？从看板开始，先看见你现在的工作步骤，然后知道哪些工作步骤是浪费，然后消除浪费，这是精神第一条原则。好，你刚刚看起来第一个跟第二个人数是最多的，第一个有很多是没有看过我的书的。第二个大部分都已经买有我的书了，所以这三本书应该送给没有书的人。如果你离开这里还没有拿到书怎么办？那是正常的，因为这里只有三本。去天龙书局购买的时候，请厚着脸皮跟老板讲，你要七折或是要六折，看你脸皮有多厚。你跟他解释，你刚刚听完我的课，你要买这本书，这是我的好朋友，你讲了他就会给你，是你脸皮太厚，他当然就不会给你。不要客气哦，脸皮厚一点。好，这是什么 ？User Story Mapping。什么叫 User Story Mapping？ 把 User Story 用地图的方式标注出来。这里有我上课看板的第一个由来，第二个实行的方法，第三个人看板，第四问题与回答。好，每个下面有细项，看板是一种什么渐进的改革之道，也是一种成功的秘诀。实行看板有什么方法？三大规则，三大策略。你看到绿色，我会讲到；其他的颜色不会讲。例如个人看板，在我的 PowerPoint 里面有，但是可能就提不到。可是它很重要，个人看板可以提升你的工作效率。好，这里有 PM 或者是老板，我想把我的组织团队的效能提高起来，怎么办？如何提升我的组织效能？我问问题不是我回答吗？你还这样子 Q 住干什么呢？是，后面的问题。通常我传过去的路线一路都会有，可是他接手了就没有办法。金石的七大原则稍微提一下，成功的秘诀我不会提到，它在金石里面，金石成功秘诀我不会提到，三大法则刚刚提的视觉化、限制 WIP、管理你的流程，那就够了，够简单了，但是实行起来难在哪里？所有的敏捷都一样哦，敏捷是经验主义，难在哪里？缺乏经验，这条路线。跳过了，
老师我有
啊，好，因为坐在你旁边，这是一种荣耀。 怎么样改变组织的文化？最简单的方式，帮助他人，帮人家。我做 consultant 超过十年，我顾问的公司第一件事去，只要我最接近电动门，我打门。我最接近电动门，我打门。需要用 badge 开门，我开门，挡住让大家走。助人为快乐之本，即使大家不感谢你，没有关系。因为你助人，你心里会觉得怎么样？很愉快。有一天你会发现，对面过来的人抢着帮你挡门，是改变组织的话。组织因为彼此之间互相帮助，改变。每次战地会议的时候 ，Scrum Master 设法刺激那个有经验的人，他们那个没有经验的人。OK， 事先跟他讲一下，等一下我讲到他的时候。我会请你他们这件事非常好，他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，给了一个很好的他们年轻人感谢这个有经验的前辈。互助是需要稍微一点设计，彼此就会互相帮助。年轻人能不能帮助资深的人？可以啊，这个问题你做起来，实际上我帮你 Google 还有好几种做法，你要不要参考一下？非常好啊，一个团队要讲互助，文化就改变。OK，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。不信试试看。我通常举的例子是台北捷运，所有人坐电扶梯的时候都靠右，对不对？左边给快速通过的，成功。成功到任何外国人来一看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马上就学了。然后呢，电扶梯就很快坏了。大家都在右边，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呢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然后人多的时候把电扶梯关掉，我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OK， 把需求弄清楚的目的是 campaign 发明 user story， 目的是有人想正方形、圆形、三角形，但是大家都点头，误会。时间过了以后，做完了以后才发现应该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要在一开始把事情弄清楚，整个团队要有一致的见解。哦，要有一致的见解哦，每个人的见解通常都不一样，但是大家都点头了。所以敏捷的开发法跟传统开发法最大的差别在哪里？需求是最大的差别。从前我们是派 SASD 去访谈，去跟客户做访谈。写在 Word 上面带回来，做分析完了以后决定你做这个。敏捷不是这么玩的，敏捷是怎么样？请客户到团队的面前描述需求，团队一起听客户描述需求。客户说我的愿望是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希望得到这个功能。团队讲这样子有解决你的问题吗？我问问题，大家提出问题，为什么？因为等一下你们要做这些事啊。团队一起提出问题，那团队一起估时间。对不起，这个图是传统的 task board 跟看板之间的差异。这边是 Scrum 的 task board， user story 在哪里？这一块是 user story， 这是它回荡出来的 task。然后 programmer 在意什么？ programmer 只在意 task， 所以 task 在这里 check out， 在这里流动。然后直到它全部完成 down 的时候，又跟 user story 结合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完成了这件事。OK， 这是传统 Scrum 的 task board， 它只有 check out， 那 check out down， 或是 to do doing down。这里是刀刀恰，很快的算出来 task 多少，随着时间逐渐的减少。David 刚讲错了哦，他秀的那个图不是 burn out chart， 那是 burn out， 哦 burn out chart， 因为他不在了，所以我才敢讲。哦，那这里是还没有决定的 item， 尚未决定的，先摆一些在这里。注意，这是够一次 sprint run， 这是超过的，摆在这里，团队速度够，就可以拿起来做啊。团队 create 的 bug 摆在这里啊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下一次要做。准备跟客户商量讨论。右边是看板，差别在哪里？只差一个地方。 对 ，WIP，WIP WIP 的全名叫 Working Process， 没有做完的都不算。什么叫标准的 WIP？ 对客户还没有产生功能的，对客户是没有价值的。你做了一大堆对我没有价值的 ，OK， 那些都叫 Working Process。那实际上是一个资料云哦，变大变小，变大变小的这样。WIP 是在限制这个资料里。好，Task Board 跟看板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这个数字，就是这样。你以后只要看到有数字的看板，没有数字的 Task Board， 一清二楚。这里比较复杂啊，可以把人头啊、资讯加进去，如此而已。这是同一个人画的哦 ，Henry Lai 画的。他写这个的时候已经经过了四年。2004这个不是新的，所以他改了一下。讲到看板的目的，很快带过去看板的目的，三大目的。第一个，渐进改革之道，你不会觉得太冲突，你不会觉得你既有的技能都没有用，反过来倒过来，先让你看到你现在在做的是对还是错，浪费在哪里，消除它。人哦，只要看到自己浪费的地方，就会修正，这很有趣。任何企业都知道要把浪费消除掉，可是为什么还是进行的一塌糊涂呢？例如 Acer， 这里有 Acer 吗？幸好没有。我砍上半年，超过半年，快一年。很棒的企业文化，很棒的企业文化，但是 potential 不够。倒过来，我砍上树的时候，三年了，好强的实力，好烂的企业文化，就是这样。看板是开发流程透明化的利器哦。如何透明？用看板就透明了。看板是流程加速的截流器哦。它可以让你开发变快，因为它的目的就是要变快。怎么样可以变快？把浪费消除掉就变快了。开会是不是是一种浪费？
是。
有没有必要开会？有啊 ，coding 啊，所以敏捷为什么7+2人不能太多呢？哦，太多时间全部浪费在 operation。OK， 刚刚 David 秀了两张图，把隔间拿掉。我看过隔间最精彩的是，富士康，300个工程师的房间，隔间拿掉，好可怕、啊。对不对？你站起来可以看到那么多人，这个世界好可怕、啊。可是他们甘之如饴。那个企业有很强的一种文化，很强的文化。哦、OK， 我带过的团队里面，我认为富士康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。哦，强悍，代表他们的组织文化相当不错。好，你要为组织引入敏捷，最简单的方式，又不要让团队的成员产生抗拒的适应问题，做法是不改变现在的流程，让它透明。我的习惯，我到了一个团队，他说顾问来了，顾问来的意思是什么？改革来了，有人要来改善我们，那我们到底是哪里错了？为什么我们需要改善呢？通常我会问一句话：你们忙不忙？忙是客气啊，通常讲忙死了。那我要实施变革进去，你又很忙，我怎么变？先帮你倒掉一点水。所以我会各自把他们的流程先画出来，看浪费在哪里，帮你消除浪费。把浪费消除掉的结果是什么？你得到盈余的时间了、盈余的时间我才可以做变革啊。这是人们，这是大皮尔曲线。人们碰到变革的时候，初期的阶段适应，变革来了，你会产生阻力，一场混乱哦。混乱期的时候，你的效能会严重的掉下来。直到你克服这个问题，整合期慢慢上升，新的阶段效能起来。所以你只要想做敏捷，注意这件事，一定会这样。即使他表面没有抗拒，实际上骨子里是在抗拒的。OK， 只是这个汤匙曲线短还是长，越短 你实施的越哦越长，代表抗拒的力量越大。好，看板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件事？盈余的时间哦，刚刚提的盈余时间，什么是盈余时间呢？把早出做多了，对产能一点帮助都没有了。半成品，想办法砍掉。用利特法则来计算你的产能，半成品数除以你的 cycle time，产能就出来了。因此看板方法很容易估出你的产能了，你的产能一清二楚。cycle time 从哪里开始算起？cycle time 从你拿到需求 breakdown 开始做开始算起，一直到你完成这段时间叫做 cycle time。用这个来估。看板第一个动作是视觉化。OK， 后面讲，半成品，想办法用 just in time 的方式，半成品就会消失。半成品就是处理 Q 的问题。just in time 是什么？及时处理，有这个需求我们才做这个产品。OK， 这是松下最有名的 just in time， 就是这样。那它是标准的什么？单工作业，当你碰到需要的时候才把它拉出来。前面空了你才可以拉进来，如果你还有一个工作卡住，为什么？看你的流量在这里被卡住了，这是现象，看板在解决这个问题，调整 WIP 来让你怎么样很顺畅的流动而不会被卡住。利特法则就是刚刚讲的。 OK， 这是一个 bug 的回报系统。bug 从这里进来，其实 DevOps 的由来就来自于这里，因为我们解决 bug 的时间太长，老板受不了，怎么办呢？找一个方法来让它变快，让 developer 跟 operation 能够变快，结合在一起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其实还加一个 QA， 所以 DevOps 其实是三块，developer， 维运，再加上什么 QA， 品质要守住，所以是更快、更便宜、更好。对，哪有这种事？伙伴们会不会因为做 DevOps 累死？好，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，要多快？你刚刚不是一直在讲要快吗？讲了一整天要快，好难过。等一下回去坐捷运，坐捷运很快哦，搭公车就慢。到底要多快？太快会把怎么样？这边还有几个看板，直接跳过，否则就不够花。看位，还没有拿过书的有没有？没买我的书的，不可怕。你坐位置很好，这是好位置。等一下离开的时候找我签名。那位女士优先，我的习惯。还有那位小姐，传过去给她。
没有了。
OK， 好。实际上你要多快呢？你要求太快，你会累死你的团队成员，没什么。你说我已经自动化了，对不起，自动化数到三它就 broken。有一个产品换新的版本，好，谢谢，再联络了，马上就 broken 了。你不要高兴，你这次串得很漂亮，哇，好顺了，很快就会 broken。大部分时间它都是 broken， 然后伙伴们累死，把它串起来。为什么 Facebook 半天 release 一次？他不要累死他底下的工程师啊！他说我一个钟头就可以 update 一次，但是我何必累死我的工程师啊？所以你说要有多快，看你的竞争对手有多快，比他快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真的，你说你完全没有竞争对手，那你就跟 Facebook 一样，我半天 release 一次，是看你的竞争对手，比他好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比它准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好，这就是 DevOps 的基本精神，看你的对手啊，你何必把自己累得要死不活呢？慢慢来啊，完全看市场的竞争哦，市场有没有必要做这种变革？是有就做。所以为什么新创公司没有 DevOps 的问题？因为这个是新的啊，它在红海在蓝海里面呢，没有竞争对手，所以它还不需要考虑到 DevOps。当然一个人做就 compiler 完就结束，这是最好，所以在车库里面是最好。好，一个 bug 进来 ，code report， 花了两秒钟去等待，在电话里面等 Q， 在 Q 了五分钟，然后 OK， 终于记录下来了 bug， 写成 report， 花了五分钟，然后重现这个 bug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接到 report 第一件重现这个 bug， 如果没有办法重现这个 bug， 记录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扣 R&D 来。因为没办法重新 create 啊，你只是增加困扰而已。微软对这种没有办法重新 create 的 bug， 通常直接丢掉。OK， 好，重新 create 这个 bug 花了一整天，create 成功。等开发人员有空，等了一个月，然后开发人员花两天解决掉，然后正式发布，等了两周。这个三天、一个月、两周，极度的浪费。所以你会发现大部分的时间作业时间把你的时间吃掉，所以不要那么样的去压榨你底下的工程师，对，你先把自己的作业时间改善，这才是重点呢。你会发现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这里，这是引起 DevOps 思维的第一件事，后改 bug 的时间太长。有很多种手法，例如 ITIL 办公室自动化标准。在这里 code report 的时候 ，engineer 可以重新 create， 然后developer 解决它，进入 knowledge base， 进入资料库，下一次再进来的时候，不用去 engineer 那里了 ，knowledge base 就解决了。OK， 不做反攻的动作，我是骂。好，这是平常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，最多的作业时间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把它导进去看板里面，不能控制的东西不要进入你的看板。你委外厂商出去了，你不能控制，你最多把一个微定的栏位开始等待。真实的世界微定最多了，等待，配合时间 think 好，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再做等待。软体工程师最糟糕的就是先定了一些 variable。从来不去呼叫，先写了一个 service routine， 完全没有人去呼叫它，极度浪费。等有人呼叫它的时候，跟你讲，不 work， 你说，等一下，我再看一下我的程式，对，因为你已经忘了，就是这样。如果没有这个及时的需要，就不要写它。OK， 只做及时性的动作，而且不要多工。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键盘，好几个萤幕。OK， 没有人同时打三四个键盘，五六个工作同时在处理，没有这种事嘛？不一定，林海峰他可以同时跟100个人下棋，说不定他可以同时写好几只程式，对不对？幸好他不写程式，否则我们就没有工作了。好，对照到看板，回报的记录把不能控制的拿掉，决定你的看板上流动的是什么？是需求，是 task。还是 user story， 还是其他的维护事项 ，OK。然后验证的是修复二，为什么？因为维护的人员花一天就可以 create 这个 bug， 然后呢 ，developer 要花两天去 fix 它，所以它是它的一倍，很明确，这样就不会怎么样 block 住，对不对？它比它快一倍啊，所以这样就不会 block 住。这是 bug 回报系统用在 DevOps 上，我的时间结束了。第二个是透明化，用看板可以极度的透明化。第三个它可以加速你的流程，它跟节流器一样加速流程。回去以后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， 你拿到这个 on end 可以看到整个的 whole picture。我从来不用 PowerPoint， 所以这是我自己写的程式。你拿到光碟片里面 ，printer 里面有它的 source。如果你找到 bug 的话，千千万万不要跟我讲，我完全不承认，那就是你的。OK， 有问题的继续来，拿到书的人找我签名，谢谢。